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认为，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一起分担家事，共同担负家里的责任。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希望成为更聪明、更有智慧的人吗？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有这份渴望。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的建议。
人类从开始就有寻求智慧的强烈欲望，但却不知道智慧到底是什么，到哪儿去找。圣经中创世纪第三章记载了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违抗神命，偷吃被误认为智慧的禁果。圣经写道，于是那女子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可见人常常把表面好看的、讨自己喜欢的东西误当成智慧。如今人的学问、学历、地位、头衔、钱财、职业都成了智慧的象征。最近我又读到余华东博士所著的《论智慧》一书，不禁注意到世人对智慧的见解与圣经的论述大不相同。这个被全国各界赞誉的余氏智慧理论，把智慧定义为人的高水平的创新性的思维，并指出人只要知道如何进行创新性的思维，就可以自己培养自己的智慧。而圣经却说，智慧是神所赐，神子耶稣就是智慧。我妻子怀孕有我们长女的时候，产科大夫发现胎儿有先天性心脏的异常。作为一个苦读12年、拥有协和医科大学博士学位的和美国马里兰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的我，不能相信这位医生的话，到医学图书馆找来了有关书籍和研究杂志，埋头研究起来。令人失望的是，所有临床检查结果，我的医学知识和专长，对文献杂志的研究，都无法改变一个残酷的现实：女儿有生命危险，一出事就需要极其复杂的手术治疗。我深刻地感到自己的无能，所学知识和技能的无力，也因此依然同妻子和教会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学习，把信心和希望放到神的身上了。对神的信念使我们没有抱怨，没有沉沦，而为今后的生活做好了准备，并在祷告中靠着神使自己坚强起来。经最后一次产前检查，女儿的心脏仍然异常，医生还安排了产后的心脏手术。女儿一出世就被送进了心脏监护病房，但是小儿外科大夫经仔细检查后没有发现任何心脏的器质异常，大惑不解。我们这一对 基督徒夫妇却深知是神看护了我们全家，答应了我们的祈求。有一位学者来到一棵杏树下，朝天而卧，享受着轻轻吹拂的秋风，望着结满果实的南瓜地，灵机一动，他心想，这位造天造地的神实在是太不聪明，又大又重的南瓜却有那样细的藤条，而又小又轻的杏子却要用那么粗的树干来支撑。想罢，他为自己的智慧颇为满意。就在这时，一颗杏子正好掉到了他的鼻梁上，他这才被神的智慧恍然大悟了。神的智慧对无视他的人是隐藏着的，正如圣经所说，智慧从何而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约伯记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八节。人自重自收的所谓智慧，多狂妄自大，自命不凡。雅各书第三章第十五和第十七节这样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真正的智慧由神而来，耶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四节。
父王早安，得见父王康复，我真高兴。
所罗门儿啊，今天我叫你来，是要你召集以色列支派的首领，包括官长、公务员、祭司、军官、宫廷人员和我所有的儿子们，前来耶路撒冷听我训话。
我立刻去办。愿我父王康健有力，训勉众人。
你放心，我。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听我说，我本想建一座圣殿，来安放耶和华的约柜，我也预备好了各样建材。但是上帝却对我说，
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你是战士，流了多人的血。然而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我拣选他做我的儿子，我必做他的父。
我儿所罗门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上帝，诚心诚意地侍奉他。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我儿要细心思考此事，因耶和华已拣选你建筑圣殿，你要刚强去做。
父王啊，只要耶和华赐儿智慧，这事必完成。
书记，把计划文件给我。
是，陛下，全在这里。
我儿所罗门听着，我在大众面前 把建造圣殿和造所有器皿的全部计划文卷交在你的手中，还包括祭司和立位人的服务解说。
是，父王。
这宏伟的圣殿不是为人，乃是为上帝建造的。我已尽力预备了金、银、铜、铁、木料和各种精美的石头，不知道你们当中有谁愿意把自己献给耶和华，协助建造圣殿的大功。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的名。我算什么？我的名又算什么？竟如此愿意奉献。因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只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求你赐给我儿子所罗门一颗热诚的心，使他遵守你一切法律命令，用我所预备好的建材来完成建殿大功。阿们。
大家安静，听我的建议。大家还记得所罗门王上次受膏加冕时时局不安定，大卫王也因贵体欠安没有出席，也没举行庆祝仪式及饮宴。我现在建议在大众面前举行第二次加冕受膏典礼，并摆设宴席来庆祝。
好，好，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样好，真的好。
所罗门。
是的，主啊。
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
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立我为王，管理这么多的不可计算的人民。而我是幼童，求你赐我智慧和聪明，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人民呢？
你既诚心求这事，不为自己求长寿富贵，或求仇敌死亡，单求智慧判断是非，我就赐你聪明智慧，也赐你富足尊荣，将超过历代以来诸王所享有的。
报告陛下，下一个案件是两妇女争一个婴孩。
这案子听来奇怪，叫他们进来。
哦，你先说吧，向陛下说实话。
报告陛下，经过是这样的，这女人跟小明同住一间屋子，我生了一个男孩，第三天她也生了一个男孩。
有见证人吗？是收生婆接生的吗？
报告陛下，没有收生婆，只有我们两个人。
嗯，继续说下去。
夜里，这女人在睡梦中压死了孩子，我才没有呢。
别插嘴，等一会儿才轮到你。
我刚说过，这女人的孩子死了。他半夜趁我熟睡的时候就抱走了我活着的儿子，又把他的死娃娃放在我身边。第二天天亮，我要喂孩子的时候才发现死娃娃，仔细的看，死娃娃根本不是我生的。
不不，活娃娃是我的，死的是你的，他是我的，死的是你的，你还我的孩子。你的孩子死了，活的那是我的。
女人别吵别叫。
陛下，陛下请原谅。
陛下，我看第一个说的是实话，孩子像是他的。
我们看吧。卫兵，拿大刀来。
是。 陛下，刀在此。
嗯，既然你们两个人争夺这个婴儿，我看就把他一刀劈成两半，让你们各得一半好了。孩子抱过来。
哎，不不，陛下，给他算了，请您别动刀，给他吧，求求陛下。
对，这孩子既不归我，也不归你，就把他劈了吧，陛下。
嗯，把这婴儿给第一个女人吧，不可杀这个孩子，这女人才真是活婴儿的妈妈。
这个判决的故事传遍了全国，人民知道上帝确实赐大智慧给所罗门，人人都敬畏所罗门王。
这一下子，大卫是名扬列国，威震四邦，以色列王国以全新的面貌屹立在列国面前。
听众朋友，中国人有话说，天意不可违背，或者是人算不如天算。古代以色列国的故事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古代以色列在大卫带领之下一统江山，很快在列国当中凝聚了不可忽视的国力。然而这完全不是大卫的计划能够有这样的发展，只不过是大卫顺服上帝的带领而已。下面我们来听大卫依靠上帝之下与非利士人打仗大获全胜的故事。这一段故事记录在圣经撒母耳记下第五章以及出埃及记二十五章。
大卫王御驾亲征，率领军队出了城门，开往正西的提拉新山安营扎寨。非利士的营盘呢，就扎在附近的利伐因谷。带队的将领在旗脚下朝大卫的营中望去，嘿呦，这跟以前跟扫罗对阵的时候好像的不一样了呀。就见大卫在山坡上的大营当中，虽然没有先进的战车装备，可弓箭手、骑兵、步兵列阵待命，目视前方，意气风发，一团锐气。大卫带着三十勇士在军中朝敌阵观看，就见非利士人来势大，装备上也先进，这回啊，连他们的神像都搬来了，看样子是想重演当年基利坡山一战。大卫出来对全军将士喊话：以色列的勇士将士们，脚下是上主应许之地，我们是上主的阵营，那些个没受割礼的上这儿干嘛来了？上主已将他们交给了我们，我命令你们刚强壮胆，杀他们个片甲不留。看着这位一直令非利士人闻风丧胆的年轻君王啊，全军将士群情振奋，振臂高呼，欢呼声是响彻云霄。再看非利士人这边，别看武器精良，装备先进，可面对大卫啊，他们也害怕呀。当年大卫飞石击杀歌利啊，使他们败阵而逃。后来啊，大卫又做了千夫长，带出了一批大能勇士，让他们只要是听见大卫这两个名字就望风而逃。现在跟大卫又正面交锋，能不担心吗？带队的非利士首领是彼此商量，一位啊跟大卫打过仗的老将说：哎呀，这位可不是七十多岁的扫罗呀，咱们好像不该在这儿。另一位年轻的说：哎，说什么呢？我们大非利士国力雄厚，天下无敌。就在这时候，对方阵营是欢呼声啊，是像一阵风哗就刮过来了。非利士将领命令军队做好战斗准备。这战斗终于打响了。前面说过呀， 这可是腓力士人和大卫登基为王之后第一次交手。腓力士人急眼了，是急着是打击大卫，削弱他的力量。你看，把神像都抱来了。大卫来之前都问过上主了，知道敌人已在自个儿的手上了。望着冲上去的队伍啊，他也屏住了呼吸。见分晓了，腓力士军队是终于顶不住了，他们的将领是越看越害怕，快撤呀，丢盔卸甲落荒而逃，带来的神像都撇地下了。大卫站在高处心说，上主啊，你把敌人给冲得稀里哗啦的。战斗一结束，大卫这乐呀，命令军兵去把他们神像给我烧了。这真是啊，民族统一要兴邦，列强眼红来逞强，谁知天意必如此，螳臂挡车不自量，与天同步无阻挡，信靠上主大卫王。
刚才您听的是古代君王大卫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无往不利的战士。牧童出身的大卫在列强中叱咤风云，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助和军民一心的拥护是不可能的。大卫为什么能够得神和得人的喜爱呢？这完全是因为他敬畏神，按照神的教导，爱神爱人的结果。听众朋友，我们在社会上每一天面对很多人，许多时候别人对待我们的态度完全不在我们自己掌握之中，我们也不可能讨好每一个人，讨每一个人的喜欢。你我如何能够立足社会？最稳妥的方法还是信赖上帝，遵守他的真理。不知道您是否也有同感呢？这也是我们从今天这个大卫的故事得到的一些启发。圣经朗读，箴言24章。你不要嫉妒恶人，也不要起意与他们相处，因为他们的心图谋强暴，他们的口谈论奸恶。房屋因智慧建造，又因聪明立稳，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智慧人大有能力，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你去打仗要凭智谋，谋士众多，人便得胜。智慧极高，非愚昧人所能及，所以在城门内不敢开口。设计作恶的必称为奸人，愚妄人的思念乃是罪恶，亵慢者为人所憎恶。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需拦阻。你若说，这事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我儿，你要吃蜜，因为是好的，吃蜂房下滴的蜜，便觉甘甜。你心得了智慧，也必觉得如此。你若找着，至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你这恶人，不要埋伏攻击义人的家， 不要毁坏他安居之所，因为一人虽七次跌倒，仍必兴起，恶人却被祸患倾倒。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不要快乐，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嫉妒恶人，因为恶人终不得善报，恶人的灯也必熄灭。我儿，你要敬畏耶和华与君王，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结交，因为他们的灾难必忽然而起。耶和华与君王所施行的毁灭，谁能知道呢？以下也是智慧人的箴言：审判时看人情面是不好的，对恶人说你是义人的，这人万民必咒诅，列邦必憎恶。责备恶人的必得喜悦，美好的福也必临到他，应对正直的犹如与人亲嘴。你要在外头预备工料，在田间办理整齐，然后建造房屋。不可无故做见证陷害邻舍，也不可用嘴欺骗人。不可说人怎样待我，我也怎样待他，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知人的葡萄园，荆棘长满了地皮，刺草遮盖了田面，石墙也坍塌了。我看见就留心思想，我看着就领了训诲。在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
No one else will do. 我的手不能动，腿不能行，我的身体也不好看，我瘫痪，是一个四肢瘫痪者。这个事实使得《萨摩尔记上》第十六章第七节显得更有意义。这段经文说，上帝不看重人所看重的东西，人看外表，但上帝看内心。我对此充满了感激，感谢主看重我的内心，而不是我的外表。我只是希望更多的人也能这样做。可是，在先知萨摩尔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在当今也发生着。人们看重的是外表。最近，这种事情再次发生。我读到一篇报道说，一对英国夫妇将他们的受精胚胎送到一家诊所去做遗传基因筛选，为的是避免导致一场致命的因素，或者是一种疾病。更准确地说，这对夫妇要弄清楚，他们不会生出一个斗鸡眼的婴儿。你需要明白的是，这种特别的眼病可以用眼药水或者临时的膏药就可以医治，对真正严重的病例可以用外科手术来治疗。可是这对夫妇并不想那样做，他们知道那位丈夫带有导致发生斗鸡眼的基因，他们要杜绝任何可能有残缺和不正常的胚胎出生。正如我所说，人对外表有这样的看法，并只关注在外表。上帝不仅仅看内心，他还判断人的内心。遗传基因测定很多年前是作为一门有益的科学开始的，但却很快地被转向了丑陋。现在我们放弃人类的生命，因为它可能会产生不完美。现在这对英国夫妇和那家诊所成功地做成了筛选，使得这扇门被敞开着。由于这件事后面的公开宣传，使得防止其他外观性缺陷发生的胚胎筛选活动还将会愈演愈烈。我的朋友查克·科尔森曾智慧地说过，如若我们愿意用超声波来筛选孩子的话，人们为什么不认为我们会关注那些没有机会被筛选的人群呢？特别是筛选的花费因素需要考虑。朋友，作为一个身带残疾的基督徒和倡导者，我请求你开口说话，讲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几年前，有人说，与其残疾着生存，还不如去死。现在他们可以说，与其留下暂时性的斗鸡眼，还不如去死。怎么可能呢？请和我站在一起，无论什么所谓的缺陷发生，为了每一条生命，为捍卫我们的权利而战，这是神要求我们这样做的。毕竟他看重的是内心。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看电影可以帮助我们体会更多人生的悲欢离合、七情六欲。一部好的电影可以改变我们的认知，开启我们生活的智慧。书，我喜欢读传记文学；电影，我更喜欢看由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题材。佐贺的超级阿嬷，这部电影是日本相声大师岛田洋七的回忆录，讲述他童年和外婆在乡下过穷苦日子所学到的人生哲理。他们吃的菜是河里漂流来的剩菜叶，穿的衣服是别人穿过的旧衣，玩具则是自己就地取材做的。所有需要花钱买的东西一律与他无关。 虽然在极度缺乏的物质生活中长大，但却带给他无限的能量与难以忘怀的温暖回忆。因为他的童年被淳朴的善待与关爱所充满，比如老师谎称自己肚子不舒服，拿丰盛的菜肴和他换只有白饭拌梅子的便当，比如故意将豆腐戳破卖给他半价的小贩。外婆说，这就是让人察觉不到的真正爱心。岛田洋七的外婆早年丧偶，靠着每天清晨4点出门当清洁工，拉扯大7个孩子，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但他从来没有向生活低头，更没有因为贫穷而寄心于仇。在外婆看来，生活本来就是晴一阵雨一阵，天无绝人之路，哪怕明天的早饭还没有着落，到了晚上就该好好睡个觉，不去想愁烦的事情。中学的时候，岛田洋七想要学剑道，交不起学费，想要学跆拳道，买不起衣服，外婆就建议他练习跑步，他还真的因此成为了赛跑健将。我们当开朗的穷人不是很好吗？节俭是天才，吝啬才最差劲。贫穷并不丢人，不努力生活，不好好做人才丢人。这些都是外婆的至理名言。面对极度贫穷的自信观，从不对人说消极话的外婆，帮助岛田洋七学会坚强努力、积极向善、乐观豁达的生命态度。这也是外婆留给他受用一生的精神财富。影评人阿成评析这部电影的时候，谈到他自己的外婆和岛田洋七的外婆一样，也是早年丧夫，独自一个人拉拔6个孩子长大，同样勤劳、节俭、坚强，但是缺少乐天。他的外婆性格很是焦虑，甚至有些暴躁，而且传给儿女们的不是生活哲学，仅仅是生活实用学，只把精打细算、努力生存交给儿女，没有告诉他们要笑对生活，要节俭，但是不能吝啬，更没有教会他们爱与被爱。于是他的子女个个精明能干，常有争执，还会把精明的算盘打到老母亲的身上。他唯一的儿子还几度赶他出门，不孝之至。两相比较，可以看出乐观豁达的重要了。乐观与努力结合，可以着色现在，浇灌未来。我们无法避免苦难，但可以选择如何面对苦难。单单坚强努力是不够的，还要加上一颗感恩喜乐的心，才能活出生命的风采。所以圣经再三告诫我们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腓立比书4章4节。您的生命缺少喜乐吗？您可知道靠主而得的喜乐是外在环境没有办法夺取的吗？并且从神而得的喜乐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帮助我们胜过任何环境。但愿您也愿意来认识耶稣基督，得着他所要赐给您永远的福乐。我是舒美，祝福您的人生旅途喜乐常常相伴。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我们看着报纸上面常常有经济不景气的消息从美国或者是从其他的国家传来，国家的经济不景气也影响了国内的社会上的各个家庭，有些家庭常常面临着经济的困难。在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呢， 当然夫妻就要面临这样的一个压力。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的请到了罗妈妈，也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好朋友，来跟我们谈谈夫妻之间怎么样一起面对经济困难的这种挑战。罗妈妈您好。
阿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罗妈妈，您在台湾办一个育幼院，然后自己呢又养四个孩子，相信您也碰过许多经济困难比较紧张的时候，可不可以请您谈一谈当夫妻碰到这种经济困难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的来面对？
讲到经济的问题，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可是我们想一想，假如说我们的收入只有多少的话，我们是不是试着是怎么样子来过，我们把我们的生活过得比较简单一点。因为我有四个孩子，想孩子的教育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父母要尽全力的责任。还好我先生他不太喜欢在外面吃东西，他情愿在家里面。我们早点的时候有时就是面包，很简单的两片面包我们就解决了。他说有时候我还喝杯咖啡，我先生根本就他喝茶，他不太喜欢吃这些东西。那我早上离开，中午我是在幼儿园吃饭，他很简单的剩菜剩饭他热一热他就吃了。晚上我一进门，他说今天我们两个就吃一个面好不好，我说都可以啊，要不然他就是煮一个水饺啊，这样子就过一天。假夫妻一天都是为了吃来伤脑筋的话，这个也不是说一件很好的事情。假如我们吃得很高兴就好了，大家只要高高兴兴的吃，那吃的时候大家彼此聊聊天啊，聊聊一天的事情啊。他是常常我一进门他就今天有什么特别的消息吗，他是问体会的消息。因为这样子我就简单的跟他说一说啊，那么这样子也很快乐。我们不会觉得说吃或者是有多少钱，我觉得这个钱财的东西不是我们需要的。
我很感谢罗妈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提醒，就是说一个家庭的幸福其实不是单单的建立在我们经济比较好的一个基础上面。所以换句话说，碰到经济困难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这一个问题而破坏了整体的家庭的一种和谐彼此相爱的气氛，是不是？
对，
在这个大原则之下的话，如果夫妻之间对于这个经济问题的看法不一样的话怎么办呢？
我觉得经济这个钱财的问题，你可以从我们从圣经上说，钱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是我们彼此之间，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活的生命是什么，我们要有一个价值观，对我们的人生的价值，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以钱为目的。假如说我们是以钱为目的，那夫妻绝对不可能说每天过得很愉快，因为你毕竟有的时候会有钱，可是有的时候也没有钱，那怎么办？
罗妈您讲的非常有道理，换句话说不是做妻子的一定要顺服丈夫的金钱观，也不是丈夫一定要采取妻子的这个金钱价值的这个观念，而是夫妻双方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看看神对于这个钱的问题神是怎么看的，还有这个钱经济在家庭里面它应该占着什么样的一个地位。换句话说是夫妻双方要到神的面前来顺服神在这方面的教导，是不是？
对对。
罗妈，如果在的确是如果家庭的收入在比较低的情况之下，家庭很拮据了，收支的平衡已经有一点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夫妻怎么样的同心同力的来面对，不知道在这方面您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们觉得假如说我们经济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该节省的我们应该节省，我们该不要浪费的我们绝对不要浪费，因为这个是神教导我们该要 怎么样子做才对。神绝对没有说告诉我们第一个事情是钱，对不对？这个是最主要的，我们不要把钱看得那么重要，主要的是我们的生活怎么简单，有多少钱我们做多少事。我们只有少数的钱我们要做很大的事情，那是超过我们自己的范围之内的，这个是不对的。
非常感谢罗妈妈给我们带来的这三个关于经济方面的智慧，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罗妈妈针对于夫妻怎么样一起同心的来面对经济的困难所提出的建议。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听众朋友，我是谢德华，谢谢您请我借着广播在您的家中或房间里做客，我很高兴做您空中的朋友。现在在节目里，我们要祷告，要为那些第一次阅读圣经的人祷告，不知道您是否就是，不知道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不是您第一次接触到圣经？是不是您第一次向上帝祷告？如果您不太知道祷告是什么，没关系。最简单，可以形容祷告是我们与上帝说话，我们与创造天地万物人类的神说话。祷告不必太复杂，不必太长，不必用太美丽的词句表达您内心的深处。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赞美和感谢神。基督徒还要在神的面前承认罪孽，祈求神赦免我们的罪。祷告的时候，我们把内心以及生命上的需要都告诉神。今天，我特别为第一次阅读圣经的人祷告，下面请让我带领您祷告好吗？我们在天上的天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全世界上的人都以您的圣经为真理，为生命上的指南。神啊，今天特别为第一次阅读圣经的人祷告，神啊，感谢您给他们阅读圣经的机会，也请您帮助他们借着这个机会能够认识您，请你让他打开他的心窍，明白您的话，感觉到您话的奥妙，请你让他知道您的话就是真理，让他晓得您的道是完全的，请你帮助他相信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请你帮助他明白圣经这本书是您给万人阅读的，这是您的信息，请你让每一个人知道您爱他。神啊，请你让每一个人知道圣经这本书是独一无二的，请你帮助圣经的读者从中获得亮光、智慧和造就。天上的天父，我们为圣经的读者祷告，希望他能够因为借着圣经而寻找你，不但因此而寻找，而且希望他能够找到你，希望他能够找到圣经里面生命的粮食、生命的意义、生命的目标。 天上的天父，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基督的生平，请你让读者明白耶稣的爱，耶稣的牺牲，耶稣拯救人的计划。天上的天父啊，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爱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赞美你，你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赞美您的创造力量，您的爱，您的恩典。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 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以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十二点以及半夜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九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新加坡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